谢谢。传统器上篇余正作为认识这个一个正道的大原则，这一篇已经这个大致的啊向诸位报告过了啊，现在开始是我们这个本子啊，下面阿拉伯字是75页，这一篇小篇名是练己利己，那么就是道家所讲平常标榜的拜日做基的个基础在哪里，所谓修道啊，炼丹做功夫的基础在什么地方。他总题目标明是养生，女正以后是养生。那么道家始终有两个分类法，把性和命分开，等这个儒家的这个礼记开始把性和诚分成两部分，实际上是一体啊。那么这个女政府是养性，这是合一的啊。啊，我们现在先看它的原文，非常明白。内以养己，安静虚无，原本应名内照省区，闭塞即对，诸古领居，三光六尘，六尘温养自居，视之不见，静而易求。这段文字非常明白的啊。换句话说，所谓养生，这个练己啊，拿佛家来讲，所谓命生见性，求生命的根本在哪里啊？那么后来到达唐宋以后的参禅，生从哪里来，死向哪里去等等啊，那闹了半天啊，道家不来这一套，它非常简单。现在我们的生命、性命、这个生死都是合一，先从现实着手，就是现在的这个身心啊，就是原来的性命的转化，所以就是现有的生命锻炼原来的根本，那么理论上就是非常简单。所以修道打坐就是开始一句话，内以养己啊，重要的一个养字。所以我们常说中国文化的一个名称叫养生之道，这个道叫养生，另一个名称也叫摄生啊，摄生，提手旁那个摄啊，摄养，摄就是归纳收摄啊。所以懂西方文化的卫生啊，各种求生啊不同，现有的这个生命就是永恒，并不要另外求一个永恒的生命，只要把这个现有的永恒生命如何保养住，那么所有的功夫做法修持就是一个养子，养子之难就在这里。现在本文告诉我们，内以养己，养己的正在四个字，安静虚无，谁都会，你看文字都懂。那么真讲安静虚无实际的功夫就难了。那么后人譬如讲儒家，我们要去大家中年以上都念过四书的大学，苟合求安求静，这就很难。所以君子去大学有这个步骤啊， 知止而后能安，安后能静，像这样的步骤一直到达明道为止。说安跟静啊，严格的讲起，它有功夫的层次，修养的一个层次不同。最后最高的境界到达虚无，就是佛修所讲的空。所以讲内养的功夫，养己就是我现在的生命，就是本来的生命。现在生命本来生命的投影，就从这个生命上就找回本来的生命，安养虚无。那么下面这一句原本应命，就是刚才写的色生之道，在佛学的名称，它的方法叫做都摄六根，佛学的名称。那些俗家情绪那些用不着钱，罗振龙那些很多余钱啊。这个都摄六根啊，都摄六根啊，就是原本这样把我们眼耳鼻舌身舌等等隔离开，自己反求诸己，内省自己，这个就是本来，就是不向外放射。比如我们说打坐，眼睛为什么半开半闭，或者是闭起来，耳朵不向外听？此外佛说叫观音反门法门，反观自性等等。拿道家来说四个字传统起，原本应明，不下外放射，回到自己本来的那个安静的状态。不过四个字就难了，内照性趣，这就很难。这是实际上道家修养功夫的境界。那么在我们原始的文化里头，内教兴趣是属于什么呢？内事之道。内事佛学呢，是观教反观，是一样东西，表达的不同。这是佛学的又观又教，在道家就是一个东西叫内事。内并不是一定是身体以内，无内外中间之内。不过目前我们没有到达这个境界以前，不去拿这个身体来做一个标准，可以先收回外用的精神，内照那兴趣，就这个身体。那么所以产生后世啊，守道家的守丹田呐、运转火车啊，修气脉，打通任督二脉等等的方法。原则原理就是四个字，内照兴趣。就我个人所了解的，国家的说法，内教省区最厉害也最有效果的是佛家的白骨观、不净观，实际上就是个内教省区的东西。当然普通关不起来，关起来等道家一样，眼睛一闭静下来，身体内部的气脉位置，它的位置，气血的流行，五脏六腑的内诊，所谓道家一个是叫黄庭内诊，里头各种症象都看得非常清楚，一目了然，但是不是这个肉眼看啊。所以自身的功能，内照省区。那么这是四句话最重要的基本原则，就是练己的功夫。所以我们这个从明朝以后到 道家流行的拜日主祭，其实有些人不到一百天就可以建立这个正寨，或者是六七天就可以打造，有人修到一辈子还修不到，虽然打坐啊什么啊，不过闭着眼睛啊，禅宗就是属于幽默人家骂人的黑气统一团，闭着眼睛啊，那里黑黑的什么都不知道，至少是茫茫然一片无明，如此而已。不管佛家、道家、或者显教、密宗，随便哪一种修炼的方法做到了，几乎参通其这一篇练己的四句话一定到达，是内以养己，安静虚无，原本应命，内照省去。尤其最重要的是内照省去。假定一个人修养的功夫安静的症状一闭下来，内部的情形完全了解的话，至少有一点绝对可以有效果，出病延年，把自己精神治疗自己的疾病，就是用自己的意志自我治疗自己的身体，那非常容易啊，出病至少不能说长生不死，慢一点衰老，多活一段时间，这是绝对可以做到的。那么在医学上，就是现在所流行的属于精神治疗或者自我治疗这个范围，是内教与兴趣。那么下面它等于说这四句话的原则，这说明一些方法，闭塞即对，就国令居，三光六尘温养自居。闭塞即对，对是一个卦名啊，对象缺，卦名八卦的名称叫对卦，它是代表的东西很多，在人体上八卦是个符号啊，也可以说所谓八卦是个符号的统计学的一个符号，拿现在生的观念来讲，对代表口嘴巴啊，最重要是闭嘴，不过以道家来讲，人身上的嘴很多，最大的是吃饭的这个嘴巴，凡是开窍的有动的都是口啊，眼睛啊耳朵啊，所以人身有九窍啊，头部七个洞啊，身体下部两个洞，九窍都是嘴，当然大嘴是这个嘴巴啊，为什么闭嘴巴的很重要，像我们修道是干大寨，道家经常有一句话修道人都知道，开口神气散，意动可攻寒啊，一个人爱说话的经常用嘴巴的，这个生命一定会短命而死啊！所以常常有些同事们说，我说我上课我是实在太多了，有时候一天讲话连起来五六个钟头七八个钟头都在讲话啊！为什么？我说我在自杀嘛啊，求教死啊，开口就神气完全散，就是真的很严重啊！大凡我们在座的很多做救国老师的，普通两堂课下来很累，有些连续几堂课一下来真是累，累得不得了啊！那么没有，有许多同学啊，出去做了老师回来，才感觉到老师啊好辛苦。我说你现在才知道啊，古人有句话说“养子方知父母恩”，自己没有做过父母不知道，所以这个嘴巴。漏气是有这样厉害，事实上并不是说 嘴巴开到了就精气神漏了。因为我们开始讲话，精神意志脑力血液都在放生，都在消耗，一句话讲出来，一个思想在动了，生命全体的机能都要动，所以它消耗得很厉害，是开口神气的。第二句话呢，道家是讲火功啊，就是做菜一样，慢慢这个清炖这个火，这个火功啊，是什么位置火候呢？就是意志宁定的境界啊。所以佛家要做到无念专一，这个念头，譬如大家手翘吧，手肚脐也好，手上面不可能长手到一个念头做两个钟头下来，就在这里完全不动，这个人差不多了，那真是练起功夫成就了，不可能。说意一动了，这佛家叫做散乱，那么散乱就不简单，一动了就不会简单了。所以简单，我常说佛家所讲的定，就是道家所讲的凝神。定是讲法则，凝呢是讲那个正向。道家这个凝结这个凝字，被这个佛家讲的定了，还求实一点啊。这个，所以我们说到第一个要闭塞戒对，所有开口的地方都要封锁，不下外漏水。闭塞即对以后啊，就是下面四个字一个原则，诸古领居。这个领居是禅宗记专有提出来的名称，领就是后世所讲的圣领，讲的圣命那个圣，也叫做领圣，自己这个精神的本源。居是形容词，这个灵性内养啊，慢慢像一个种子一样慢慢的发芽，那长一棵草，新的生命开始。那有传统去魏征人开始创了一个名词啊，就叫灵居，就古灵居。那么这个中间包含元神、元气、远征凝结拢来讲，啊，三光六尘温养子居，这是方法。在中国古去的天文学，所谓讲三光，日月星为之三光，太阳、月亮、星星，这自然界的三光。人体生命这个肉体上的三光啊，眼睛、耳朵、心啊，耳目心为是三光啊，所谓三光六尘啊。六尘本来是个形容词，六是代表大体，所谓大陆经过的大地。道家还有一句话形容是虚空粉翠，大地平成，就是说真正一个人达到安静虚无的境界，也就是佛家所讲的真达到空的境界。怎么样是个空？道家形容的很切实，说空没有一个空的境界，虚空粉翠，那虚空怎么样？大地平成啊，大地就包括了我们这个身体，这四大没有身体的感受，这个才是真达到虚无的境界。这是讲用我们现在讲六尘这个六，那么后世的道家解释更进一步，那三光就晓得。在天上天下日月星，在人的身体上 眼睛、耳朵、心啊，心理思想，这、就是三观。六尘呢，六根啊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这是叫初学叫做六根啊。是三观六尘啊，六在我们晓得大写的五六，这个六啊就是这个六字，像我们家乡的土话不叫六六，我们念得很辛苦，是说国语的，像我在从小六啊，就是六中这个六同音的啊，三观六尘啊，是六根，这六根都安定下去，就这个方法。所以我们这个不管佛家、道家、显教、密宗，大家修正坐的，谁能够真做到三光六尘，都是拿来瞎吹一顿，自己骗自己，闭着眼睛啊，叫瞎子摸象，好像是一个修道的样子啊，也是打住给人家看看啊。真讲自己就功夫一样都没有做，所以真正做到三光六尘下去啊，内外修炼一念不生，这个时候是温养自助，所以温让包养。怎么叫自助呢？我们从父母先天生来的生命的根本是怎么样，现在不谈。那个母体不是母亲的意思，原来那个生命的本来不谈，因为生原来生命本来你还不知道，现在我们这个生命就是原来生命的分化。那么由现在这个生命自己可以养回来，见到原来这个生命。那么在这两个过程当中，有三光六尘到达安静虚无温养，注意这个温哦，温养就是老母鸡，老母鸡抱蛋一样，要温暖，永远温暖，包养它，不能有一点寒冷。那么怎么是温暖呢？刚才也讲过道家的名念，意动就火攻寒，这个意不能动，这就是温养。所以大家说喜欢现在世界上国内外都流行讲中国的禅宗禅学，现在叫禅学，就是口头禅、眼福禅，嘴里吹的，真的禅宗讲实际功夫的。这个实际功夫禅，禅宗的祖师讲不讲功夫呢？他也讲功夫。譬如黄龙宗禅师，你们去看禅宗语录，他形容禅宗的人真正的参禅，他是指什么呢？指令貌不守啊，指令貌不守，四九据地，那个好的猫抓老鼠啊，好的猫抓老鼠，大概诸位家里养过猫，现在老鼠很少了啊，没有看见，我们乡下长大的看得很清楚，猫抓老鼠那真是四周据地，目睛不逊啊，那个眼睛盯在前面，那个老鼠中动都不动，你打它它都不动啊，目睛不逊，那如定了一样。头正尾正，那个头啊咬都不咬，尾巴立起来，全部精神盯到那个老鼠中，是这样一个形容。那么黄龙宗禅师还有一种形容呢啊，是鸡抱卵，就像老母鸡抱那个蛋，温养。温养的外形就是黄龙宗禅师形容的令貌不守这个正在。所以我们大家真的修佛修道做功夫，规规矩矩都没有达到这个成就，都是在那里玩耍啊，自己玩弄自己， 真正到达这样专一的境界，这是温雅啊。所以注意这个温的保养，然后自己这个生命里头那个功能产生了，又产生一个新的生命，实际上并不是新的，就是原来的，不过我们用来平常不知道，没有修养它，这个功能出不来，到时也出不来，所以感觉到很神奇，因此形容它自主，由母体养出来，实际上是一个母子是相连的。那么现在就形容啊，有两个特征，这一节里在逻辑上叫做特别的清楚，一个是邻居啊，一个是主主，实际上同一个东西，不同的形容名词。来，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大家说到搞了半天，就是想这个东西来，它永远出不来。下面八个字源，视之不见，见之见而易求。一般收到的人都在找这么一个东西，讲一句明心见性，又去找明心，又去找见性啊，讲一个道就去找道。实际上啊，你去寻找它的，那是离道已经很远，所以你看不见听不住。进而一求，道在哪里？道就在你那里，不是外面，不是佛菩萨给我们，也不是神仙给我们，也不是上帝给我们。老实讲，上帝菩萨神仙还靠我们捧出来，我们本身每个人都是仙佛，每个人都能够为天地，这是自己把这个生命本来忘记了啊。所以视之不见，见而易求。因此我们平常讲到孔子有六个字两句话很高明啊。那么我们小的时候开始儿童读，小的时候背的就是有名的三字经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这两句话是摘落在孔子论语上，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人性哲学家念叨了半天，从唯物去找，从唯物的哲学去找，从唯心的哲学去找，从宗教上去找，宇宙万有的本性就什么东西就正在哪里。在我们中国文化原来入道不分家的原始文化，不考虑这个，心无一元的，无也是他变出来，心也是用不着在字典上找，那么也不去找这个在哪里，性在哪里，性相正也，这个本性就在这，非常正，正到什么？正到在眼睛前面，所以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眼睛，因为太正了，远一点就看见了啊。习相远也，你拿后天的习性习气来找自己的本性，越找越远，是本性是本来清净安详的，可是人忘记了清净安详的本来，偏要跟人类的知识向外去找，这个习气越走了，距离越远了。所以孔子这两句话我经常讲，它只有四个字，那些都是空词，空的字陪衬的，在古文需要，古文要朗诵，嘴里要念出来，念出来必须要拉长声啊，有附带的女音要表达，因此来的声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 实际上圣境西远是个自性在哪里，就在你这，不要另外去找，它很浅近。我们一般人总是把这个道当成高远，所以禅宗祖师经常骂人啊，高推圣境是个错误。因为修佛修道以后，把得道的圣人先佛的境界假想的幻想估计太高了，那把圣人的境界估计的太高，然后自己的修养已经到达那个边缘，不敢承认，信心不够，我会那么容易啊？释迦牟尼还修了十二年呢，啊，然后吕崇阳也搞了一辈子呢，是不是？高推圣正也是毛病，道是非常平凡的东西，所以我常说，世界上最高深的学问，就在最平凡的里头，啊，最平凡的地方就是最高深的地方。但是一般人知识越高了，学问越好，都向不平凡的方面去找一个平凡，理论上都晓得讲很平凡，讲这句话上一定不平凡，他一定向不平凡方面去找。所以说世之不见啊，见而易丑。那么这一段啊，我就到这个朱应阳祖师的注解也非常好，希望诸位回去能够念咒，不念咒太可惜了。那么我们现在不妨帮忙大家，来，我做一个这个罚我念一道，诸位带着看一道啊，此间。念练几次初之夜，就是练几组织的功夫，手转女定举将，但浮沉乾坤坎里造化的发相。他前面讲的呀，是讲宇宙生命的大法则，到此到了这一章，方只是练几的功夫，直接告诉你我们中央第一步修道对自己下手，自然以入手去告诉我们怎么样入门。吕崇阳吕主任七百万代在任，先是练级代词，他引进吕崇阳唐代的这位等于禅宗的六祖。吕崇阳我常常比他道家的六这个了不起，一个革命化的一个啊，真是大的一个革命家啊，儒释道三家都通了，划时代一个人物，等于佛家禅宗出来一个六祖是一样啊。而且吕崇阳的影响之大啊，跟关公一样，乃至外国澳洲也收了他的庙啊。我们讲笑话就是，怪不得说关公啊管路给给关公砍相，是今后生不过封侯，死后三千年大运，一点没有错啊。吕崇阳也是这样，外国到处修庙，佛家道家命，所以他讲的七反修道是七反总然，这个七反就是楞严中的七求真身八反别界，是同一道理。所以炼丹修道有七反九完的功夫，是七反完丹在人，就在我们自己的旅程呀。这个道不下外头，先需炼己，这个基础打好了，但是等有一个时间。那么宋朝的这位圣贤姜子阳经人说，说要修成周转呢、啊，先是练己此生。那么这里是引经古人的话，练己、啊、 就叫做央吉，就是唐宋以后把这个名称变了。在汉代的时候，我们道家学说叫央吉，唐宋以后更现实一点变成练吉。吉现在有个说明，什么是我的自己呢？即立宗基础为正根之所寄。立是用卦名，基础用天干地支，这是本性。立宗基础在人体呢，就是中宫。中宫这一部分我们也讲过的啊，啊等于胃的这个这一部分，它与为肾根之所寄。这样先天地啊，古人这个地字啊，白话这个地字啊，就用这个地啊，这样先天地前肾转作后天之力，远肾翻作实肾。我们本性现在变成我们现在讲话了，心中的阴气是可以流转。所以我们现在用的呀，佛学也叫我们现在的思想作用叫做五阴，把阴气练完了，就不是阴了，怂样之体就是道。这佛学翻译为什么翻译成五阴呢？是有它原因的。一旦将佛学的能把这个避免了站在佛家门户门户之间的理想，当初翻译为什么用这个阴阳的阴字，就真正把它带过去，阴的是黑暗面看不见的，就那么带过去。实际上当时翻译成中国文字有研究过，所以易时而难起，不在看重先天自养之气，危即自治。现在有个问题来啊，他说我们这个思想这个心，父母未生以前本来个个都是得道的生命，有了这个生命以后，这个思想心啊脑子停不了，这个思想停不住啊。就是一般讲中国文化讲修养的人都晓得，只要把这个妄想的心清净下来就有希望，可是妄想心清净不下来。为什么清净不下来？道家有个道理，因为先天的本性变成我们现在肉体的生命之后，就是后天的生命之后，所以先天的元神已经变成后天的实神。佛家所谓讲唯识学，就是讲八识，决定这个实神，决定实神以后受这个后天的阴气，阴气是有形质有现象，先天的元气是无形质无现象，先天是形而上，后天是形而下，所以变成后天的生命，就心中的阴气可流转，随时不能停留，因此我们思想停不掉。虽然你打坐坐在那里，虽然盘两个腿，所以我经常说笑话，你不是在打坐在打腿，也不在修道在修腿，功夫在腿上那有什么用？放掉腿就没得功夫了。道如果在腿上，还不是去买两支真花或是火腿就得到了，那不在腿。所以打坐是如何使心性稳定不动，做不到。所以说易事而难事，那么要怎么样？道家有个比方啊，把这个我们的思想比方成嘛，成物质的东西汞水凝。这个水凝这个东西啊，流动性最大，所以你买一点水凝，就是撒在地下，一下就没有了，都跑开了。哎，所以我们晓得小的时候看到人家挑来卖水凝的。还有中国的化学科学， 万一水娘打到地下了怎么办？卖水娘一点都不怕，他有东西，水娘跑不掉的。他说嘛，带来一包花椒的成分。水娘万一倒在地下，花椒一放，啊，水娘不流动了。哎，你说这个植物可以对他有利用，这是中国的物理，你不能说它不是科学，只能说这是古代的科学物理性。哎，你说那个很不科学，你这不科学，把时代忘记了。他现在的科学也不是定论哦，100年以后人家看我们这些东西也是笑话，好笨，用个方方的这样，那将来算不定一张纸就发亮了啊。以后的电视呢，是放在口袋，要拿就拿出来看看就看，不看就放进去了，不像那么辛苦。哎呀，是科学不是这个道理，那个也是古人说。那么水娘呢，还碰到一个东西，它不动了，钱，矿物。所以道家把乾坤两个字看得很重要。什么？我们这个身啊，就像水娘，这个思想乱跑。水娘是无孔不入的流动性啊，带太大。你放一笔钱进去，这个水娘不动，不流动。所以道家叫修炼乾坤是个代号，因此你不懂了这个道理啊，你看道书看战争，你看死了都没有用，带到棺材去还是舒适舒，我们还不是神仙。所以古人说这句归来好看书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懂了道家的口诀回来，晓得他是代这两个代号代表什么东西，不只代表这个，不过我现在先讲这个。那么现在讲什么？我们这个生念流动啊，什么是我们的堪呢？气。你把气控制住了，呼吸之气不动了，思想也宁静。所以人呢睡不着，呼吸更厉害。躺在枕上越睡不着啊，呼吸更好，更厉害。越生气给老子睡不着，越生气啊越睡不着，睡不着嘛气更大，而气真的宁定乃至无气了，呼吸呢不呼也不吸，思想控制。所以禅定的人得到要气住脉停，那么这个念头真正。所以普通一般人修禅宗是悟了，无业不生，你怎么做得到啊？你禅宗祖师骂人，你呀、啊、空腹高兴，元气不能归元，肚子里空空，高兴思想啊，脑充血都在脑子里思想，这还能够得定啊？他说一念不生那是空话。那么禅宗祖师骂人这句话哪里来的？根据老子来啊，老子的话，虚即心，实即浮，头脑空灵，元气充实，自然思想就宁定，达到静定的境界。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啊，所以这个心性啊，在阴正界刻刻流转，易舍而难止，不得看中先天自养之气。还拿两个卦来代表，离卦代表理中虚，就是思想九六六是乱跑，坎中脉，坎卦的中间充实，等到我们生命元阳之气一发动的时候，思想不起了，要我们动一个念头思想都没有。但是你说那不是变成死人？不会，普通的思想没有，他先天的灵感超越了现在的思想，什么都知道，普通就叫他神通了，神而通之啊。所以啊，要得坎中先天之养，他说这个气不来呀，无以自主，制服不住这个思想妄想。大家我们要注意哦， 有些人打坐修道，气机也发动了啊，这个肚子也鼓得很大了啊，身体的气也很充满了。因为我这个先天滋养之气不是的，先天滋养之气是无形无相的，那又是一套正在，不是这个呼吸之气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肉体上先天滋养之气来了，是女的呢，不管你多大年纪，你又变回处女去了，变回十二岁以前的女性，这个身体的生命功能，男的变回童子之体。那么这个时候的心境是怎么样？没有身体的感觉。哎，我没有到啊，不要看我，我不对的，我是个糟老头子，不算数，我会说书而已啊。哎，我就告诉你书上那么说的，但是对的。哎，到这个是身心的感受没有。那么这个肉体上呢，你拿一个灯草，拿一个鸡毛放在鼻子上不会动了。可是他皮肤有没有呼吸？皮肤还在呼吸，不过感觉不出来。所以我想告诉这个时候你带上脑电波心电图就检查，很明显那个心电图就平衡了，不会那么起伏，完全是平衡啊，平静了。这个时候是先天之气，所以无相无相，那么念头自然清净。因此道家说下面句话，记住啊，先天一气从虚无中来，空到了极点，思想感受空到了极点，先天一气就来。好，可是这句话又害了人，后来看了道书的人打起坐来，嚯，想说先天一气坐在那里，哦，先天一气从虚浮中坐在那里，幻想空中一股气都灌上了。所以啊，第一号都到不了，都到了第二号，第一号神通，第二号神正，都收到神正去。他明明告诉你先天一气从虚无中来，你就在虚空里头抓了半天的一定不虚无了嘛，那是有嘛，所以用惯想，惯想就是有嘛，那不对了。所以所非自虚修净之功，安得穷越还本在，不证到空到极点，那么不大不能明心见性，你这个先天一气也不会来。所以他形容这个书内容，内央极安静虚无。他在我们这个人生命生生肉气之处，当母亲怀胎那一刹那，男女在一个精虫卵上结合的时候啊，我们晓得现在科学还不敢做定论，尽管说试管婴儿，有人问过我，现在到达试管婴儿阶段，你说生命来是要三月活活精虫卵状，还要加上我们这个食神，不然不会怀胎。那么到试管婴儿呢，一样要三月活啊，这要将来等待科学去证明。现在讲我们受胎的时候辨认这个生命，本来一点灵敏，人人具足，就一点灵光，比一个电磁波一样，一吸引进去就构成了胎儿。哎，一进去了，你什么都跑不掉了，就把它绑住了，这两股力量它在旋转啊。所以我们晓得科学现在也知道，这个精虫卵状一结合一钻进去了，它就转动了，所以轮回。哎，你这个灵魂要跑也跑不出去了，慢慢就是叫豆浆一样，就把你融化在里头了啊。所以我们现在都融化在这个身上，你要把它如何拧转回来， 自己跑走了，跳出山寨外，那靠你的本事了。那只因后天用事，根基愈强，就把这个身体生命拘束了。哎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
思想。